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家辉，
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入面，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五，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三，跟党走的几种类型。或者有人会讲共产党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共产党了。再讲现在根本没人信共产党那一套，老百姓都在那望着奔小康，哪个还会跟党走呢？现在人们对共产党都是阳奉阴违，个别胆大的仲响度考虑让共产党跟佢走啦，话唔定边一日共产党真嘅就脱胎换骨啦。
呢种睇法似是而非，冇付诸行动嘅思想就好似冇兑现嘅支票，本身冇几多价值可言。共产党并唔怕你喺酒台上或日记入边闹佢，因为剥夺言论自由固然可以连暗室私议同腹诽嘅权利都一齐剥夺。但是有了暗室私语和腹诽的权利，却不意味着就有了言论自由，因为不进入公共空间的言论无法转化成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行动，亦就无法对现实施加有意义的影响。
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还在跟着党走的中国人有几种类型。明明白白跟党走，有些人对中共的流民邪教的老底一清二楚，但为了个人私利顺着党的邪径走，党亦利用这些人的深刻手狠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些人和中共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是最邪恶的党徒。
糊里糊涂跟党走，中共靠暴力和谎言起家，不单止呃了敌人、人民群众、国际社会，连自己人亦一样呃，好多人就是被呃入中共的，至今还陷在中共的谎言入边不能自拔。这些人属于糊里糊涂跟党走的类型，在中国为数不少。
无可奈何跟党走，有些人对中共的性质有一定认识，亦不想同中共同流合污，无奈入得去出不来，于是只好得过且过，对于中国现实抱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态度。
以为没有在跟党走，有些人以为看破了共产党的红尘，趁着共产党的政策暂时对自己有利，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稳够了就一走了之的想法，不择手段搏命捞钱。他们协助中共短期内在徐昌城市造成了一个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繁华景象，这个景象既欺骗了西方，又欺骗了中国人。其实这些人暂时能够捞一把的环境，正是中共刻意制造出来的。他们的贪婪、短见、一夜暴富之后一走了之的心态，亦是中共有意引导的结果。这些人暂时和中共充当了样板，但是他们的财富得不到保障，中共随时可以在一夜之间将他们变成阶下囚。因此他们活得没有丝毫的安全感。这些人以为自己在耍弄中共，其实是在被中共耍弄。他和中共联手制造的无解的社会难题，最终会害了自己，亦会害了自己的家人。
想让党跟自己走，有些人对中共有相当的认识，亦有救国救民、澄清天下的志向，但是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混入中共党内，试图一步步进入中共高层，从内部改良中共。好多人亦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是这些人在中共内部一步步升迁的过程，就是一步步被中共同化的过程。因为中共官场的劣性优败逆向淘汰机制 不允许真正正直的政治家掌控党的走向。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被废是最典型的例子。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1959年到1962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在安徽省饿死了700万人。安徽如此严重的灾害，肇因于当时的省委书记曾希圣坚决跟党走。曾希圣后来又在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在那场大饥荒中，山东省有900万人饿死。曾希圣由于跟党走而饿死了数百万人，民愤极大，面临被枪毙的命运。但是因为他坚持的是毛泽东路线，所以毛泽东讲他是好人，将他保了下来。
曾希圣有一个副手叫张海范，是安徽省的省委副书记。1959年听讲农村饿死了人，他就落去调查，去了无为县。无为县是全国的一个米粮仓，非常大的一个县，有140万人，而当时芜湖市亦只有30万人。张海范调查的时候已经有90万人饿死了。张海范良心难安，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并开仓放粮，救了50万老百姓。但是张海范被曾希圣捉起来，戴上手铐脚镣。毛泽东说张海范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判了20年。
对中共党员来讲，他们所处的就是这样一套邪恶机制。开仓放粮救活了50万，被老百姓称为青天的张海范，刚刚是共产党要迫害的对象。因为张海范没有跟党保持一致，而曾希圣饿死几百万人却没有关系，因为他跟党保持了一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共产党不断地去训练党员的党性，让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人性良知出发。这样在中共官场内一步步升迁的过程，同时亦是不断孭上中共原罪包袱的过程。当他们自己亦被掩黑，其命运就同中共的命运捆绑到一起，这个时候想不跟党走亦身不由己了。
还有一部分人企图跟党博弈，以合力的方式改变历史轨迹。这些人认为历史的发展的方向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决定的。因此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民众和一部分中共官员，最后迫使中共妥协，改变他的运行轨迹，逐渐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这些人的初衷无疑是善良的，但是中共掌握住全部的暴力机器和宣传工具，垄断了所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的决定权。少数人改良的意愿和努力，和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和国殃民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如果将现在的中共政权比作一列正在冲向悬崖的火车，车上的乘客能够通过整顿车厢秩序，打扫车厢卫生来避免车毁人亡的结果吗？对于中国民众来讲，如果不能够扭转列车的方向，就只剩离开列车这一条路了。
四，党叫干啥就干啥。一个正常人的行为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进行的。这种判断需要以准确的资讯和普世的道德准则作为基础。人之所以不同于机器，就在于人的自主行为和判断能力。但在中共的宣传入面，却时时提倡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将这个当成党性强、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的表现。
在三四十年前的疯狂的年代入面，很多人满怀激情地响应，愿做革命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啥在中文入面包括了一切可能的行为，可能是正常的事情， 亦可能是谋财害命、杀人放火等等天理不容、绝不能做的事情。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句话就取消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天理要求和善恶标准，将最高的指挥权和裁判权全盘交给了中共。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这个是对中共的盲从和迷信，是一种荒唐和悲哀，反而有无常的光荣感。听信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们，不管是搞阶级斗争迫害自己的乡邻、亲戚、同事、朋友，定是战天斗地破坏自然，或是检举告密，都一马当先，以充当中共的马前卒为荣。党指向边度，打向边度。
至此，中共从宣传对中国人民的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情，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要求人们听话，听党的话，跟党走，发展到了要求人们完全放弃自己的大脑，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中共主宰，完全沦为中共手入边的工具。在中共近几年进行的保鲜运动，不但要党叫干啥就干啥，还要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好像中共这样对民众进行如此彻底的洗脑和奴役。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同大家播送解体党文化之五，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拜拜。 Thank you.